好，各位所明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呢，是旧约圣经诗篇第九十七篇哈，诗篇第九十七篇。我们先来看前两节：耶和华作王，愿地快乐，愿众海岛欢喜，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，公平和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啊。我们来看哈，这说耶和华作王了啊，愿地快乐，愿极多的海岛欢喜啊。首先呢，这里说耶和华作王了，我们知道在上一篇的时候也是在讲这个主作王的事情啊。耶稣基督呢，在过去、现在、将来都是王啊。即便在这个时代呢，在邪恶人的时代，主仍然作王。所以说呢，主作王这个事情呢，你要知道啊，你要知道一个问题。然后你看一下这里，视频。往下来，好，对，你看哈，开头耶和华作王，说愿地快乐，愿众海岛欢喜。这个地和快乐，实际上指的是人，在圣经当众海岛指的是远方地级的人，是吧？这里呢讲到福音传到地级啊，有很多的国家、很多种族当中的人呢。为主耶稣作王，为耶和华作王呢感到欢喜。然后呢，你再看后边，什么样的人都会感到欢喜呢？这里说什么？你看第十节说，爱耶和华的，恨恶罪恶的。什么人感到欢喜呢？义人啊，上帝预备了喜乐给正直人。最后说什么？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，称颂他可纪念的名啊。所以说这整个一段呢，他实际上也在，我们都知道耶稣作王，我们也知道耶稣会再来。但是呢，你要注意一个问题，当耶稣来的时候，当耶稣在世上实行神迹公义的时候，什么人会欢迎他，什么人不欢迎他？只有那些真正信的人啊，才会从心底里欢迎耶稣作王。那不公不义的，他不会欢迎耶稣作王。所以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愿地欢乐啊，愿众海岛都欢喜啊，你要知道他的意思。第二节说，云彩和幽暗在他的四围。在旧约当中啊，你看出埃及记也好，你看这个所罗门献殿的时候那个祷告也好，你就会发现个问题，上帝呢住在隐秘之处，上帝在密云幽暗啊，在狂风暴雨当中，在烈火当中降临。这里就表明呢，我们的这位上帝呢，他是住在隐秘之处，是人可敬畏的、可畏惧的全能的上帝啊。也就意味着呢，当有云彩和幽暗在他周围的时候，就意味着当你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周围在哪里？他住在教会当中。当你来到他面前，你来到教会当中呢，你要怀着一颗敬畏的心，你要怀着一个敬虔的心啊！啊，你说啊，愿主作王，但你不敬畏他；你说愿主作王，你来到教会，你也不守这个圣经的规矩，那么你就不是敬畏他。因为希伯来书说，我们并不是来到那能可以摸的山，我们是来到永生神的殿。所以说呢，在这里的时候呢，往上讲。我们的神呢，他就是烈火啊！从旧约的时候在西乃山，从今天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，就是来到神面前，就是来到这密云幽暗之地啊！每一次聚会的时候，当我们这些圣徒在一块的时候，即使有两三个人，耶稣就在我们中间啊！这里呢，就要求你有颗敬畏。然后接下来说，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。注意哈，这个公平、公义和公平。这个公平是什么意思？合乎律法那种公平。首先我们知道，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，他的国度是以公平公义为根基的。你要注意哈，他的国度是什么？公平公义为根基。在以赛亚书第九章就说了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啊。在以赛亚书三十三章说，他以公平公义充满西安。往上讲，而且这里的公平公义呢，不是社会公义，也不是世上国家他自我定义的公义，这里的公义是圣经、摩西律法、耶稣使徒教训当中所定义的这种真正的公平公义。这种公平公义呢，它绝对没有半点的伪善和和稀泥。你要这种公平公义呢，它是保护义人、斥责恶人的公义。你一定要注意啊，因为世上的国度我们知道，并不能做到真正的公平公义。很多时候，世上的国度呢，它和稀泥；世上的法律呢，偏向恶人；世上的公义呢，这些执行者呢，他向恶人做妥协。所以说世上万国万族当中都有些政治正确，是吧？都很多时候说什么照顾少数群体， 啊，照顾这照顾那，他就是什么不公不义啊，就是和稀泥啊。但是上帝的国度，他不会容忍半点的不公不义。在教会当中，神不允许教会当中有什么不公不义，因为上帝的国度的根基就是公平公义，而我们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啊，所以说对于基督徒而言，公平公义首先从教会的内部开始，教会的弟兄们之间啊，不能有虚假、欺骗、假冒伪善、道德捆绑，而是应该彼此敬彼此的帮助啊，要共同敬畏上帝，彼此的互相彼此相爱啊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属天的国度啊。然后我们看三到五节，有烈火在他前头行，烧灭他四围的敌人，他的闪电光照世界，大地看见便震动，诸山见耶和华的面，就是全地之主的面，便消化如蜡。你要知道前面讲公平公义，讲上帝的国度，怎么突然加了这么一段，说上帝有能力烧灭仇敌，上帝能力让地震动，是吧，整个世界见到上帝就消化了，像蜡一样，为什么加这一段呢？你要注意一个问题，你看第二节说什么，公平公，你看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，就是敬畏上帝，公平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，讲公平公义，是吧。然后你看后边第六节说，诸天表明他的公义，万民怎么样去敬畏他，看明他的看到他的荣耀。也要说中间加上这段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告诉我们，上帝为了实现他国度的公义，为了让他的教会公义，他会灭绝任何阻挡教会实行公义的人啊。首先就教会内部的公义，谁阻挡，上帝不惜灭掉他啊，整个世界阻挡，那上帝就惩罚整个世界。凡是在公益的事情啊，在教会的事情上去和稀泥的，哎，你要包容这个恶人啊，你要忍让他，你就是不让他悔改，你反正是压制艺人啊，就是说让恶人抬高的这种啊，就是和稀泥啊。任何一仇敌什么仇敌，就是让教会不敬畏上帝，让教会不顺从圣经的公义，让教会去顺从那些违背真理的恶人的私欲。所以说我们的上帝会愤怒，当他看到教会不行公义的时候，教会内部没有公义的时候，这基督徒弟兄姊妹中间没有公义的时候，上帝就会灭掉他的仇敌啊。如果有内部人做违背真理的事，上帝就灭掉他；如果有外头人强逼教会去改变对上帝的敬畏，去改变教会的公义，那上帝也会让他消化如蜡啊。所以说你说上帝的国度是公平公义，那他怎么实现呢？这就是他的能力去实现，你不用担心怎么实现，他有能力实现啊。为了让他的国度保持一个敬畏上帝的心，为让他的教会敬畏上帝且有公义，他不惜让整个世界震动，他不惜让整个世界在他面前消化啊。如果是一件真正的教会，那外人强迫他拜偶像，那上帝一定会消灭这些外人。如果一件真正的教会，教会里边有恶人要行不公义的事，上帝会先灭掉这个恶人。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公平公义啊。你看火焰在他面前行走，烧灭他四围的敌人，他的闪电照亮全世界，地看见就扭动，就是人难产啊。众山在耶和华面前，在全地的主面前如蜡，就那个蜡烛就化了。所以说整个世界的仇敌，整个世界的势力，无论是掌权的、执政的、军，就是说各，无论是多大的势力，在上帝面前不值得一提。这里就告诉我们要有信心啊，要有信心，你敬畏上帝，你教会里边有公平公义，你无需害怕这个世界任何的事。所以说你看诗篇104篇也说了啊，上帝摸山的时候山就冒烟，看地就震动，对吧。当上帝显现他的威荣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人能在他面前站得住。启示录16章的时候，众海岛都逃离了，众山也不见了。当白色大宝珠显出来的时候，在上帝面前天地逃避，再也没有可看见之处了啊。上帝不发威呢，是给人悔改的机会，当上帝发威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站住啊，尤其是作恶啊，作恶的是不会站住啊。我们看6到7节，诸天表明他的公义，万民看见他的荣耀，愿一切侍奉雕刻偶像的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了，都蒙羞愧。万神啊，你们都当敬拜他。诸天宣告他的公义，万民看见他的荣耀。这诸天怎么宣告他的荣宣告他的公义，万民看他的荣耀。这前面很，你看这里烈火在他前头烧灭敌人，是吧，闪光照亮世界，是吧， 大地看一片震动，诸山看耶和华的面，就是全地之主的面，便消化如蜡啊，就是这些神迹。首先呢，前面呢作为教会传扬天国的福音，传扬上帝的公义、公平、公义，然后人不听的话，上帝有办法证明。然后在这里的时候呢，为了使人能够敬畏他，为了维护上帝国度的公平和公义，上帝有办法让整个世界知道。我们要做的就是传扬，就是遵守啊，愿一切侍奉偶像的，靠虚无之神自夸的，都蒙羞啊。启示录说了，那些拜兽像的、兽印记的，永远要蒙羞。这个蒙羞就是永远蒙羞啊。然后拜偶像也包括贪财，以钱财自夸的都要蒙羞。我见过很多假基督徒都以钱财自夸，什么我住多大的房屋都配得啊，天天炫耀自己那些钱财啊，这些东西，哎，这些东西，自己孩子受多好的教育啊，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都要归于虚。只有恶人才会炫耀这些啊，说一切神明都要在他面前下拜。那世上有几个神明？只有一位神，就是上帝，就是耶稣。其他的神呀，都是虚无的，都是自称为神的。有人自称为神，有人把死人自称为神，有人把所谓的伟人，他们的掌权者称为神，啊。所以说，自称为神的呢，真神只有一位；自称为神的呢，就是被造之物，有人有魔鬼，啊。这些被造之物，无论是人还是魔鬼，啊。终有一天他要向上帝下拜，承认只有上帝是神，承认他自己不是神。另外一个偶像，你要注意哈，偶像是为什么设立的？偶像是为了给人洗脑，偶像是为了奴役人，偶像是为了制造一些政治正确不可碰触的人和事物而设立的。偶像的根本就是，第一个是亵渎真神，让人不敬畏上帝；第二个就是说把不公不义强加于人。偶像存在就是这样。所以说这些拜偶像的人为什么会设置偶像啊？任何一个种族当中，任何一个国家当中，所谓不能碰触的东西，除了这个不能碰触的只有神啊。你说其他哪个人不能碰触，必须要偏向他，他什么罪恶都要容忍，那么这个就是偶像啊。那有很多的政治正确，那别的不说，那在有的国家啊，那老家伙就不能碰触，对吧？有的国家什么少数族裔啊，黑人同性恋不能碰触，有的国家啊，掌权者不能碰触，所有这些除了上帝以外所谓不能碰触的，他都是不公不义啊，他的背后没有公义，而且他让你不敬拜上帝，去敬拜他，去向他妥协啊。这些东西呢，凡是侍奉这些的都要蒙羞。为什么人知道他不公不义，人还侍奉他？人知道假的，为什么人为了钱财，为了利益，为了情欲嘛，对吧？为利益侍奉这些，最后都要蒙羞啊。我们看八到十节，耶和华西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，犹大的诚意也都快乐，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，你被尊崇超乎万神之上。你们爱耶和华都当恨恶罪恶，他保护圣民的性命，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啊。这也说西安，这也说犹大的众这个，因为你的判断，耶和华，因为你的判断，西安听见就欢喜，犹大的女子们也都欢。这个犹大女子就是众诚意，西安就是在旧约时耶路撒，在今天就是教会。对于那些敬畏上帝的人而言，就是西安犹大的女子啊，就是世上众教会真正敬畏上帝的而言呢，真正敬畏上帝的人，他都渴望公平公义啊。这里是义人欢呼，而不是恶人欢呼。只有真正的义人，那些真正明白真理的、敬畏上帝的、愿意遵守上帝命令的，那些真正为义受过苦的人，他才希望上帝行使公义，才希望能够看到神迹，看到大能的手来把他的圣民从苦难和恶人的逼迫当中拯救出来。所以说在这里遭灾的不是圣民，而是前面说上帝用那三节，上帝怎么用大能灭掉那些恶人啊，灭掉教内教外那些抵挡公义的恶人。这里呢，其实我们知道，当真正的上帝的能力实现的时候，义人会欢喜，义人会欢喜。义人虽然受苦，但是终必欢呼。唯有那些侍奉偶像的、不敬畏上帝的人，他一定会蒙羞。真正的义人盼望上帝的公义， 当上帝灭绝了搅扰教会的恶人，当上帝除掉了教会当中的不公不义，真正的义人会欢喜。只有那些作恶的、和稀泥的、假冒伪善的、奴役弟兄姊妹的，他才见不惯这不公平、不公义。你知道吗？属于神的都行。啊，是我们的上帝是让义人喜悦的上帝，不是让恶人猖狂的上帝。尤其在教会里啊，因为你耶和华至高在全地之上，你被高举远超万神之上。万神是什么？就是偶像，就刚才说过的不公不义的偶像啊，钱财利益啊、情欲的偶像。神呢是至高的，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，耶稣基督降在世上，降低受死，降于阴间，要被高举超过万神之上啊，是吧？他本与神啊同等，却不以为强权啊，然后顺服至死，最后神将他升为至高，成为万王之王。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你看到他受死降卑，然后升天，被高举到万王之上，那个整个世界之上。第十节说，爱耶和华的要恨恶罪恶，这里还是填到一个公义的。我告诉你哈，在教会和稀泥的主张包容恶人的，他都不爱主，他是恨主。真正爱主的人呢，是恨恶罪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恨恶一切的假冒为善，恨恶一切的不公不义。一个真正属于神的人呢，他看不惯任何的不公不义。一个人如果去给恶人去做洗脱，那么他本身他不爱上帝啊，对吧？那些强迫义人顺服恶人的，那些强迫传道者去顺服那些作恶的人，那他就不是义人。真正的圣徒恨恶，尤其是恨恶教会里那些假冒伪善、罪恶、不公不义，恨恶这种污染教会、污秽教会的言行。只有不敬畏上帝的人才喜欢去做恶事啊。说神呢，看守虔诚人的生命，拯救他们脱离恶人的事。看到没有？真正的圣徒是什么？虔诚人。真正的圣徒就是一切敬畏上帝、爱慕上帝国度公义、盼望耶稣再来的，必被蒙守，必蒙保守，且被拯救到底。啊，知道为什么耶稣说忍耐到底的被人得救？因为他是义人，上帝拯救他。啊，主必拯救义人脱离一切的患难和网络，拯救他们脱离那些要害他们之人的手。这些年有很多人要害我们，教会内外都有人要害我们，但是在很多的时候是上帝救了我们，要不然早就失落了啊。所以说呢，神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，又搭救了那常为恶人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义人住在恶人中间，看到不法的事情，一心就伤痛。圣经有一句话叫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，等候审判的平息。上帝永远不会站在恶人那边，上帝永远不会站在那些不公不义、不敬畏上帝、和稀泥的那边，上帝会站在义人那边啊。我们看11-12节，散布亮光是为义人，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。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，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。看到吗？义人正直人，神的眼目只看顾义人和正直人啊。光为义人而撒种，为心理正直的人带来快乐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耶稣是真光，耶稣的道是真道，耶稣来赐下了真道。上帝的这本圣经，上帝的真道，上帝所行的一切事情，是为了帮助义人，而不是为了帮助恶人，是为了拯救义人，而不是辖制义人。神的道要为那些心理正直的人带来欢喜、盼望、释放、自由，而不是拿圣经的这些真理去改变、去更改，然后让恶人猖狂，对吧？今天有人说，哎，得讲爱，不能论断，他违背圣经啊，他不让教会做呀。他说，哎呦，孝道，拿孝道来压制义人。所以说上帝的道从来不是来捆绑义人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有人拿上帝的道捆绑义人，他就该死啊。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，称颂他的名。这就告诉我们，虽然呢义人在世要受逼迫，要受抵挡，有时候遭患难，但是不要失望，不要后退，不要以至于不信，反倒是要倚靠神，忍耐等候，天天欢喜快乐，天天称颂他的圣名，因为主必搭救那些敬畏他且心里
正直的人。
整个诗，我们再来看这里，这整个诗篇九十七篇，你发现他讲的最多的就是上帝国度的公平公义，公平公义。他讲到上帝要帮助的人的时候，总是上什么义人、心理正直的人、圣人、圣民、敬虔人。上帝国度当中所有的好处、所有的神迹奇事、神的手都为义人而预备，上帝的惩罚为恶人而预备。所以说不要信错了，我们的上帝无比公义，他要求他的教会也照着他的圣经、他的真理同样是公平公义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我们。